各位潮汕之徒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好，在上个星期我们的节目当中谈到的是凡尔大公会议与大公主义。从若望23宣布要召开大公会议开始，就一直努力的要为实现耶稣吩咐的让众人都合而为一，共同成为一个羊盏一个牧人的愿望，在筹备会当中成立了合一秘书处，以博雅书记为秘书长。博雅书记也以合一大使为己任，在1960年开始与基督教之间已经打开了僵局。基督教、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相互拜访，这些分离的弟兄们也派出了观察员参与了大公会议。从第一期的49位观察员到最后一期开会的时候，已经有103位。在大公会议期间发生了两件突发事件，一件就是教宗保禄六世，他到了耶路撒冷去朝圣。在耶路撒冷500年不曾交往的东正教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奈德纳和西方天主教的罗马教宗在耶路撒冷历史性的会晤了，双方热烈真诚地拥抱在一起。因着圣教会努力地自成过去的分裂，有自身该负的责任，发出邀请坦诚交谈，在大公会议、大公主义合一运动当中跨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双方先后相互消除了成见和仇怨，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和好行动又更往前迈进。东正教为了回应天主教的大公主义合一运动，就在1965年12月7号，也就是凡尔大公会议闭幕的前夕，双方教会在和解的路上又迈进了一大步。双方同意取消那份在900年前所造成的东西双方教会决定性分裂的绝罚令。教宗保禄六世也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到东方的君士坦丁堡，在宗主教奈德纳和议会面前宣读了共同声明取消绝罚令。同时一个以梅里东为首的东正教代表团来到了罗马，在圣伯多禄大殿参加了由教宗和20多位主教所举行的弥撒圣祭。在礼仪中，梅里东宗主教宣读了同样的声明。虽然双方都公认彼此的分裂并没有因为相互取消绝罚令而结束，但是在共同声明当中双方都承认，这是双方谅解的诚恳表示，并且共同邀请在彼此信任、尊重和相互的友爱之下彼此进行商谈，希望能够仰赖天主的助佑，促使双方在信德和友爱的完美共荣当中生活。这原本是东西教会在他们历史的最初1000年当中早已存在的现象。在这份文献宣读完了之后，教宗保禄六世和梅里东宗主教相互亲抱，大会会员报以激动而热烈的掌声。我们站在这段和平与谅解的历史过程当中，希望使教会长期悲伤的分裂早日结束。这一天要到何时才能够到来呢？谁也无法预言，因为双方之间的阻碍仍然很大。不过有一件事实是我们可以确认的，也就是从1054年开始的塞鲁莱列教和马丁路德的改教以来，东正教和基督教走上了他们彼此并且同天主教越来越远的道路。自从若望23即位之后，他们这两教已经对天主教向着符合的道路迈进了。我们对于完全实践耶稣说的愿他们都合而为一的愿望已经可以寄以坚强的希望，让我们继续祈求天主让我们都在他的圣名之下都合而为一，让这一天早日来到吧。 各位朋友，范尔大公会议的召开给圣教会打开了新的里程碑，实在是教会在20世纪中最重要的大事。随着大会所公布的16个文献，近30年来各项革新工作一直都在蓬勃地展开，以适应现代人类的需要，使我们深切地体验到天主圣神的临在。圣神的风吹遍了整个教会，这些年来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范尔大公会议的文献，尤其是4大宪章确实发生了积极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大公会议的确发挥了启发性的、先知性的、指导性的意义，例如教会活力的增加，教会对现代人类发展及社会问题的关怀，礼仪生活的革新，教友传教组织及工作的普遍展开，牧灵工作的革新，地方教会的建设等等重大的现象，都说明了教会在适应现代人类及当地文化的需要，使福音能够继续发扬光大，所表现的苦心好大好深。相信在天主圣神的领导和推动之下，这一番苦心必定会迅速地结出丰富的果实。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在播讲完范尔大公会议之后，我不打算继续制作范尔以后30年来世界局势变化与范尔之后改革开放的教会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及影响。我希望利用剩下来的最后10分钟，把朝圣之途的节目做一个回顾和总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被接升天之后的第一个五旬节，在田地里所撒下的小小种子，如今已经长成了参天的大树，不少的帝国倾覆了，许多的文化也被摧毁消失了。而我们的圣教会经历了这些危机，虽然遭受了无数的痛苦，却能够依然屹立不摇。我们的教会虽然尝试在可被毁灭的文化中，然而教会却世世代代地传达着耶稣基督永世不灭的天国喜讯。教会在成立之后就面对了选择与挑战，耶稣身为犹太人，他的第一批信徒也都是忠于梅瑟法律的犹太人，那么教会仍然要保持只属于犹太人的教会吗？教会是否要成为犹太教中的某一派呢？还是要收录外邦人呢？迟疑并不长久，圣保禄毅然决定了选择的路线，圣伯多禄也批准了从此以后我们的教会不再有犹太人或希腊人，文明的人或野蛮人，自由的或是被奴役的分别，人人都同样被召教成为天主的子女，教会摆脱了梅瑟法律的羁绊而成长起来，在罗马帝国当中发展着。然而福音的观念有不少与罗马文化的基础是相抵触的，信友拒绝崇拜皇帝，不承认他为良心的至上的主宰，于是发生了一连串的教难，教友们英勇战胜了迫害者的暴力，造就了不少的殉道圣人圣女。君士坦丁大帝给了教会自由，使教会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成长发展起来。蛮族的入侵使希腊罗马的世界崩溃了，蛮族征服了罗马帝国，而教会却教化蛮族，并且使他们接受了福音。接着是回教徒的入侵，淹没了北非的教会，也阻止了教会继续向东方发展。君士坦丁堡的教会与西罗马的教会很不幸地越走越远，终于在1054年断然脱离了罗马。西方中古时代的教会在文化上达到了最高峰，教友的生活也充满了宗教的虔诚，在教会的领导下创立了大学， 在建筑在艺术上大有成就，出现了许多圣人和圣师，像圣方济、圣道明、圣文都拉、圣多马斯。历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15、16世纪之交的地理大发现的刺激，印刷术的发明等等，使整个中古欧洲越来越独立自主，互相争雄，使得借中古封建制度的关系所建立的教会团体逐渐分崩离析。西方大分裂时，几乎认不清哪一位才是圣伯多禄宗徒的真正继承人，因而大大的减低了教宗的权威，人的思想也大为改变。来世的永生和今世的幸福视同水火不能相容，像教宗、尼格劳五世等有心人士想要把文艺复兴运动纳入正轨，这个颇具危险的大胆尝试往往只是矫枉过正。有不少人受到了异教思想的传染，导致了道德的堕落，而教宗尼格劳第五的继位者又纠缠在俗世之中，虽然维持了性德没有受损伤，但是对自己神圣的使命只是聊以色泽而已，对全世界所期待的教会内部革新没有能够采取主动，于是有马丁路德的奋起，可惜他没有能够做到革新，反而煽起了宗教的叛离，使北欧的大部分同罗马分离了。其实当时的天主教已经在从事革新，古老的修会在重新整顿，新的正在创立，传教士随着探险家的脚步去新发现的地区，开创一个接一个的传教区。教会在特里滕大公会议当中更加确定了教义，锐意于纪律的革新。大批的圣人，有教宗、主教、修会的创立人或重振者，努力地将特里滕的议决案付诸实行，使教会得以重振。不料近代文明又形成了一股思想的洋流，他们所攻击的竟然是教会的本身，出现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他们坚持要把它建立在科学上，想要消除一切神秘。教会来自启示的真理被阴险的攻击者，竟把启示的真理列为古老的传奇小说。有人相信进步是无止境的，人的本性是彻底善良的，长久被压制的冲动应当给予解放。伏尔泰和卢骚自称是这种新福音的先知，不料却导致法国大革命的浩劫。革命的浪潮冲击着被人视为显然摇摇欲坠的教会。在拿破仑失败之后，浪潮逐渐消退。这时候人们很惊奇地发现，教会竟然屹立不摇。教会做了唯理派的轻视和讥讽嘲笑的目标，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又一次地证明了教会的生命力。虽然教会在物质上显得贫困了，但是教会却以更大的毅力负起了对远方的传教事业。在这个工业的新时代，走在世界的前面，一位天才型的教宗梁十三对他所处的时代有广泛的理解。梁十三为了使教会的信理适应新的时代做了很大的努力，他在混乱的时期中早早地看出来集权政府的诞生和世界性的大战争。毕月11和12把教宗的声望提升得很高。20世纪开始，整个世界又一次地改变了面貌。新的科技、新的传播方法改变了生活的方式，也形成了新的文化。发展与改变的速度越来越快，人类借着新科技似乎能够改造自然进入太空，人类借着资本与产品不断地创造财富，累积财富。但是在地球上，我们看到的是两极化的现象，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贫富悬殊的偏差，武力与强权的竞争，种族与宗教的冲突等等，随时都可以引发毁灭性的核子大战。似乎在许多人的心目当中，虔诚的不安消散了， 形成了不是不信神嘛，就是对宗教的冷漠和不关心。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上，我们似乎感觉不到事态的严重性，因为我们相处的太近，反而视而不见。教宗若望二十三的真知灼见看出了新时代来临的标志，教会应该要改善自己的组织和方法，好能够适合社会的新组织和新需要。教会该给那些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一线光明，教会该在个人和民族间向往更大的正义和和平的人指出应走的道路。教会对寻求合一的基督徒，无论他们属于哪一个教派，教会应该有所答复。若望二十三，这位被视为是过渡期的温文和善的老人，竟然有那么远大的眼光与惊人的毅力，宣布要召开大公会议。教会借着大公会议，在分离的弟兄和全世界人类的面前，给自己下了定义，改革了信友的礼仪生活，与分离的弟兄们、与非基督徒，甚至于是无神论者，大胆地敞开了惊人的商谈沟通的大门。反而大公会议在教会历史上，也像特立腾大公会议一样，为教会开创了新的局面。将来的史学家必然会有公正客观的评价，因为会议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三十年来，我们已经经验得到我们天主教的面目逐渐地彰显出来，将好像是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过了每一个冬季之后，必然要结新的果子。暴风雨能够摧残它，枝叶能够枯萎掉落，但是冬去春来，新芽又会再繁茂，仍然是原来的那一棵大树。同样的，教会两千年来历经了无数的变化，却仍然是那个建立在伯多禄磐石之上的教会，因为他的创立者耶稣基督已经许下了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一直到今世的终结。各位听众朋友，朝圣之途的节目内容到这儿已经全部播送完了，非常谢谢各位朋友三年来的支持和收听。节目最后，让我虔诚地祝福各位身体健康快乐，愿天主的恩宠平安与你同在，再会。